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真言真语》的直播。那最近那个郑州水灾都成为那个全球关注的焦点啊，我们就请来了美国资深时事评论员、中国问题专家恒河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恒河你好，
你好，大家好。
这是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啊，虽然我们是用国语讲，但是相信我们的粤语观众呢也可以听得明白啊，因为这次郑州大家都很关注，你看到这郑州连日暴雨啊，然后现在已经是到底死亡人数多少，大家都有一个疑问，但是就说官方已经有很多种说法，包括说是千年一遇啊，这个暴雨啊，还有说是可能是那个就这个烟花，那个台风烟花造成的，甚至有大陆导演就呛声说是美国，就那个气象炸弹啊。所以我想请恒河先生您总结一下，这次到底它这个原因是什么？
从气候来说的话，当然这个郑州附近暴雨成灾，这个是一个确实的情况。但这个暴雨呢，你要说是一千年不遇的，这个还是说的非常过分。而且不仅是一千年，就是在这个水利部的网站上啊，甚至有五千年的，说到五千年，实际上中国的水文记录也没有这么长时间，就是郑州地区吧，中共自己的水文记录也是从建政以后才开始的。所以到现在呢，最多也就是70年的历史，他不可能知道在这之前究竟哪一阵雨有多大，你可以只能知道这一个阶段，这个总的雨量可能可以那个查出来，但这个是算不出来的，所以说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你比较一下，1975年的那个板桥溃坝那个事件，那一次是63个水库在几个小时之内全部溃坝。包括两个大型水库、两个中型水库和58个小型水库，那一次无论是3天的雨量，还是一天的雨量，还是3小时或者1小时的雨量，全都超过这一次。只是说不在郑州，它在驻马店，但实际上范围是很接近的一个范围。所以说，即使是在当地来说的话，有记录的也不是最严重的一次。但是呢，现在呢，就是说一个气候的变化，就是在当年可能没有这么严重的灾害，现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灾害。这个呢，基本上是由中共这个治水造成的，就到处修水库。实际上这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天灾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我觉得有两个，是人祸的因素。一个人祸的因素呢，就是水库放水。这次呢，它是至少有一个长庄水库，长庄水库呢，实际上是郑州供水的一个水库，在它的西南面。位置非常高，它的位置比这个什么二期那个塔还要高，因为供水嘛，它必须从高处往下流。那么后来长庄呢是在那天中午放水，但是呢14个小时以后才正式通知大家，所以说所有的人都没有准备，没有准备呢就导致这个你想，如果是光是下雨的话，它水是慢慢涨上来的，但是如果有一个水库的水一下子放过来的话呢，它马上就会在短时间之内，甚至几十分钟，或者甚至在重要的低地啊，它几分钟就可以涨很高，这就人就出不来。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呢，就导致最严重的就是这个京广隧道，京广隧道4.2公里嘛，就全部被淹了。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就是在水之前哈，在那个水灌进去之前，里面有一些录像，就是那个车子的那个录像啊，可以看到它车子里面实际上是堆积得很满的。那这个呢，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究竟伤亡多少，这是人祸因素哈。人祸因素里面，这是一个就水库放水，在中国它不是一个稀有的现象，是经常会碰到水库放水。这次还不止一个水库，当然我们讲郑州知道的最大的是这个，实际上现在新乡啊好几个地方都在放水，就它为了保水库啊，它要放水，但是下游的老百姓就吃亏了，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实际上天气预报呢是预报了极端天气的。就是这个地方有强降雨量，但是呢，郑州市的市政没有停下任何交通，甚至上班都没有停。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交通才导致了，就是地铁啊，就是地铁正常运行。这个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哈，不可能做到，我想在香港也不可能是这样的。就如果有这个暴风雨或者是台风来的时候，我想香港的地铁肯定也要停止运行，或者是叫大家尽量不要出门的。美国肯定就是这样的。但他呢，实际上你看啊，很多人是在上班途中，或者被困在上班的地方，或者是这个 困在这个回家的路上，也就是说他的上班整个城市的运作，包括这个地铁和这个公路交通都是在正常运行，这时候再碰到这个大暴雨和水库这个放水的话呢，那就造成了非常大的灾难。所以他的灾难可以说一部分是，那我们就还没有讨论就是中国的城市普遍存在的这个下水道系统的问题，城市建设的问题，这个我们都不考虑，就光讲这一次的这个严重程度，应该是人祸因素大于天灾因素。
对，这您讲到就是说他现在那个京广铁路啊，就是现在的网上就看到很多的图片，就像那个玩具车它堆满了，然后到底有多少人伤亡，现在官方截至23日就中午12点的数据是51人啊，咁最早的时候就是淹那个地铁站的时候说12人，但您估计就是说以他这个网友计算，还有就是说这个到底那个还有那超过1000人的那个家属啊，他们都在那儿站着啊，你估计有那个伤亡人数是只是他说的51人吗？
如果只是51个人的话，那么他就不需要封锁这个京广隧道那个地方，现在京广隧道不准大家去围观，现在军队呢应该是昨天中午军队已经接管了，也就是说他是不想让人家看到在里面抢险的过程以及可能的伤亡人数，由此而见的话呢，可能问题非常严重。我们看到车子堆在那里的话，那些还都是已经飘出来的车子，就是说还不在隧道里面的，隧道里面的车子很可能有一部分飘出来了，还有很大一部分呢是被封在里面，要等到抽水抽干了以后人才能进去，但这时候呢任何消息都传不出来了，因为是军队的。那么它是 4.2 公里，然后呢有6个车道，来回各三个车道。那有人计算了大概里面的车辆呢可能是在就是你看这个车和车的距离嘛，估计呢可能是在至少是2000，也有人估计有4000。那么如果是以每辆车里面平均两个人计算的话，或者也有人说算两个半或者三个人，这样计算的话呢，我估计一下可能在就是当时在里面的车可能有大概3-4千是肯定有的，3-4千车，但是不见得说所有的车都被困在里面了，这个我们现在不知道。因此呢就是说伤亡人数在千以上，就是在2-3千以上，这个可能性非常大的。如果它没有这么高的伤亡人数的话，如果里面情况没有这么严重的话呢，那么它不会需要这么多武警啊，实际上不是军队了，应该武警，不需要武警把这个地方全部接管下来，接管下来就是说非常严重了，那不可能，这个消息而且也不可能再传出去了。但当局是知道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京广隧道啊，它是安了很多摄像头，现在每个200米，它那时候建设的时候还专门吹了，他们建设的时候会把它吹得非常好，说每个200米就有一个电话可以跟外面联络的，因此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监控录像，他的市政府或者他们的交通部门是应该一直知道里面有多少车，而且进去的话它是有自动记录的嘛，因为你用那个自动记录，出去的也应该有自动记录的，所以说这种监控，在中国的这种监控情况下，当时有多少车困在里面，每辆车多少人，中共当局应该是比所有的人知道的都清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公布了53个人，那就很明确，就是他一定要隐瞒了。
所以他现在军队戒严，就是会不会就是也是有可能让这个真相啊，就死亡真相就是要隐瞒那种做法呢？
一定是的，因为军队不是来救灾的。我们开始，我那天我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谈到这个，就是军队啊，这个军队这次他出动的时候，在最严重的时候，军队出动了，就是当时的武警哈，就是郑州武警郑州支队出动了150个人。也就是说当时没有得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因为中国的武警后来经过就是他也算改革吧，调整以后呢，地方已经没有调动武警的权利了，调动武警必须经过中央军委批准。那么出动150个人呢，这时候很可能是省里面在重大灾害的情况下有调动一个连的编制的这个权利。而现在调动这么5000来呢，那就是中央军委批准了，可以有这么多人调过来了。那么也就是说这5000人来的时候，这个真正最危险的时候，能够救人的时候已经过得了，因为那个水一退啊， 死的就死了，救的就救了，它不像那个地震，你可以还可以到里头去挖一阵子，挖几天可能还挖出有人活着的。那水就是淹了就是淹了，没有淹就是没有淹，所以他来就是为了封锁消息，就是为了不让人家知道发生了多惨烈的事情。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他这次人祸有两大原因，一个是提早泄洪，没有就提醒下游的民众哈，另外就是说中国的这种极端天气它还在继续运行。为什么就像刚才讲到，其实像香港我们就是八号台风啊，就肯定是全市大家都做一个很大件事情，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开始挂台风，什么时候下台风，都成为那个当天的热点话题。但是为什么在中国这种极端天气现在非常频繁呢？为什么中共没有一些就是政策说可以停工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他倒不见得是没有这个政策，其实他有一些规定，他的规定很多。我专门看过有人研究就中国发生极端天气或者是重大灾害的时候的这种应对哈，他的法律和这种各种政府的规定啊太多了。一个呢是互相矛盾，还有一个多的呢就是人就是政府官员没有办法来适应，不知道听哪一个的好，而且这些命令和这些规定呢互相之间还有矛盾，包括能不能动用军队，能不能动用武警去救灾，这个在各种这个规章上面啊都很不明确，所以说他有最全的这种所谓这个极端灾害的应急方案，但是这个应急方案呢却让每一个真正需要执行的人是无所适从，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这个不像在美国哈，在美国大家平时都不知道，老百姓是不知道政府怎么运作的，但是一到灾害来的时候，人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人人都知道那今天哪一条铁路或者哪一条地铁停开了，然后比方说我们从新泽西到纽约的这个铁路也停掉了，大家都知道，因为它有非常完善的一套执行方案，是可执行的。而在中国呢，它的问题是它整个官僚系统啊，它不是为选民负责的，为上面负责的，所以说他只要有这些应急预案就可以了，至于具体出了事的时候谁做什么没有人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气象预报是很准确的，他已经提前预测了会下大雨，但是市政当局没有任何行动。就是所以你看有一个人啊，就是铁路地铁员工，他不是说嘛，说是这个从这个营运口的负责人一直到扳道工，本来都可以把这个地铁停下来的，没有人作为，所以他说人人都是杀人犯，其实还不是，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如果说他们都不作为的话，就说明他们不知道怎么作为，而他们不知道怎么作为的话呢，就是整个市政当局呢是没有一个可执行方案给大家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等着灾难临头，就是。如果说能避开这个灾难，那是偶然的，造成灾难是必然的。因为你只要看这次的这个对应，只知道哈，就是他们市长好像是市委书记发了个命令，其中可能跟这个就有关系。他讲了几条嘛，就是关于怎么应对的，其中有一条是重要交通不能断。
对，
其实是错的，这时候重要交通应该是断。所以你说市长已经下了这个命令了，重要交通不能断，你说下面的人怎么可能再去执行一套自作主张的去把它断掉呢？因此他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城市管理和灾害的应变这个能力哈，从这次可以看出来就是几乎是零。那么这个零的原因呢是也很重要的，它不像其他的国家，就是每当出一个事情的时候啊，他各负其责，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执行什么任务。他不行，他必须一级级报上去，等到主要领导点头了拍板了才能行。而碰到这么重大灾难的时候，需要出动军队和武警的时候，他必须报到中央，就是报到习近平了，军委主席才能批，这就耽搁了最重要的能够救人的时间，这就是他的体制僵化所造成的。这个体制僵化就是你可以吸取教训，板桥水库的时候不是也是因为体制僵化吗？板桥水库塌方几十年了，到现在没有吸取任何教训，为什么？再过几十年如果再碰到一场灾难还是这样，因为它的体制就是这么决定的，所以说它不可能吸取教训。
对，它关键就是对人命的那个尊重啊。你比如说那个就它泄洪，它这么泄下去，它有没有考虑到就民众的生命安全呢？
他们不会的，他们这个决策系统是没有这个部分的。就是说其实还不是说他泄洪不可以，就是说严重的时候是可以泄洪的，但是你要通知大家，就是提前两个小时通知都可以，至少提前两个小时以后你可以把地铁和这个水道给关闭掉，不让人进去，两头都关闭掉，那么就不会造成这么重大伤亡了。它是无预警的泄洪，就是这一套机制啊，它真的是不考虑人的。但是谁拍板泄洪的，这个到将来也许他会找几个替罪羊，现在说省长、省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可能都会危险，那倒不见得。但是呢，就是说最后即使找了替罪羊的话，他并没有找到这个事情的真正的根子，因为一挖根的话就是中共体制自己的问题，中共的正式领导的问题，而不是一两个替罪羊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不相信这个事情，就是他们从来不把人生命当回事的，这个是肯定的。要是稍微顾一点人的生命的话，他绝对不可能这么大一个泄洪，而且知道是这么危险的，他不通知这个下游，他不通知这个市里面。如果市里面知道了，或者市里面参与了决策开闸放水的话，那么他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这种实际上都是属于重大刑事犯罪。
对，但你看到就是这个郑州水灾就出来之后呢，现在中共就是他的讲法啊，就是除了是说是千年一遇暴雨之外，还说是台风，可能是那个临近那个台风啊引起的，甚至还有那个中共的那些就是网民啊包括大陆导演那个叫荣正，他说是美军就最近就是有个神秘包裹寄到台湾以后就发生这件事情，就认为是气象的武器啊。你怎么看这种说法呀？
这种说法呢，只有在中国大陆才会有一些就是观众啊或者是听众会相信。其实你想想看嘛，美国每年飓风来的时候损失都非常大，纽约市三地飓风来的时候造成这么大损失，半个曼哈顿停电。如果说他有这个能力来改变气候的话，那他早就把他自己问题解决了。前段时间在中西部地区龙卷风摧毁好多地方，这个他往往不知道，就是人为的力量和对天气来说的话，它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弱的，几乎不大有可能，哪怕爆一颗原子弹对气象都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说人为的活动引起了这个气候变化哈，这个在科学上其实没有特别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的，人为的力量现在还远远达不到这一点，不管是美国也好，还是中国也好，还是哪个国家也好。所以这种阴谋论的话，实际上就是为了摆脱推卸中共在这个上面治理的责任，所编造出来的一些话，居然有人相信，我还觉得很奇怪的。
对，现在就是到底死了多少人还是一个谜，所以就作为海外的就是关心就中国的华人的这些观众朋友都觉得心很疼嘛，因为毕竟有那么多的人命还在伤亡之中。但你看到中国的领导人呢，这包括习近平最近却到西藏去访问啊，而没有去关心这个关于这个郑州的灾情啊。
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现在的领导人哈，这一任领导人在几年当中出过的事情，就是重大的灾难的时候，发现和以前都不一样。以前呢还不管怎么样到现场去，你说是作秀也好，或者是去真的指挥也好，指挥他有没有用，是不是他指挥得了，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呢他去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就是你像温家宝当时就到很多现场去。去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扯皮的事情他有一个权利，可以把扯皮事情给就是各个部门的扯皮，或者是不同的部委之间的扯皮，他有这个权威可以把它摆平。而且去了以后呢，确实可以激励大家的这个抗灾的这个信心或者是勇气，多少有一点帮助。当然他不是专业人士，有的时候去也会捣乱，但不管怎么说现在作秀都不做了。还跑到西藏去，好像那个地方是比现在郑州这个灾情还要更严重，那个地方的情况更严重，或者说其实那个地方现在没有任何问题嘛。所以我觉得也可能是为了现在一种新的策略吧，就是避开到重灾区去，以免将来会承担责任，不去就不承担责任。其实还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中共领导人你必须要对治下所造成的天灾和人祸要负责任的，尤其是人祸的部分是必须要负责任的，你去和不去是摆脱不了的。 但是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这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跑到西藏去，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嗯，对啊，这次就说每次赈灾呢，就是香港啊，就很多的民众都会捐款，但这次呢，就除了几个明星他们就是作秀啊或者捐款之外，其他民众表现的比较就没有以前那么热络啊，你怎么看呢？
不，这个事情是很正常的，因为我记得在汶川地震的时候香港台湾都捐了不少，香港人是总的捐款是排第一位的，最多的。这种热情后来经过很多事情了，尤其是这个汶川地震以后，大家知道捐款的绝大部分是被各级领导各级这个行政机关给扣留了，就真正到达灾民手里的估计还不到1%。所以这样子呢对大家信心打击很大。那么再加上这几年呢香港的多次抗争运动被中共这个打压，现在实施国安法。那就是把香港的人心呢就实际上弄凉了，很多人现在不是移民嘛。
嗯。
所以这都是中共一手造成的，不是说香港人或者是台湾人或者是海外华人心变了，实际上是中共的所作所为让大家心凉了。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钱，就作为中共，它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实体，而且到处的撒钱，什么一带一路啊，各个地方撒钱，然后买通各个国家为它服务，就是连这个疫苗它都是先打一遍，然后呢出口到很多国家，而且是要人家买的，就是经过这个全球的这个疫苗分配系统啊，别的国家都是捐的，只有中共的是要买的，等于是别的国家花钱去帮中国买那个没有用的疫苗。那这种情况对于无论是港人还是其实海外华人来说的话，这个打击都是很大的，就作为中共对中共心凉了，他也不知道他这个捐的钱就是是不是需要，从他的表现来看的话他是不需要的，因为他钱很多，就是说这救灾本来是政府的事情，人家捐是出于一种热心，你把人家热心把人家的热血给浇凉了，你叫别人怎么可能再去帮这个捐款。当然如果他明确知道这个款项能够到这个就是需要的人手里，还是有人会捐的，但是中共不允许民间的慈善机构参与救助，因为无论香港还是海外，他们比较相信的是民间的这种慈善机构，就是有一些有威望的，但是这些机构呢是不准许进入中国的，要是进去的话也必须把这个捐款交给政府红十字会，然后再送到疫区去，那么灾区去，这样的话人家就不知道那个钱到哪里去了，因为红十字会也是贪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能够责怪海外或者是香港人怎么样，这个要责怪的话就是责怪中共。
对，那灾难之后呢，现在有预警可能还会有疫情爆发，那你觉得这个现在郑州所面临的情况，大家也希望就郑州的民众可以平安啊，就是有什么要注意的？
这个就没办法了，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民间要发出声音来，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真正的灾情，因为中共现在是封锁消息嘛，就是想方设法的去打破中共的封锁，把灾情传出来，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中共之所以这个灾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民没有监督权，如果人民有监督权的话，那么很多问题不会到今天堆积到现在，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都解决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信息，争取信息流通自由，争取这个多听外面的真相，也多把真相发到外面来，就是这种方式虽然说从表面上看不见得立刻就能立竿见影，但是你想看在疫情的时候，中共隐瞒疫情的时候，海外报道了很多东西，使得很多一部分中国人听到了海外的消息以后，就他们真的是能够自救。这次如果说这个情况再进一步发展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就是郑州或者当地的民众和世界上其他的中国其他地方的民众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众这个互相互动，来打破中共的封锁，只要信息流通，其实人祸就可以减少很多。
对，这次也是靠一些网民自发的这样一些录像发出来，大家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还有一个就是明星啊， 这次郑州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以前不是讲中国人冷漠了，老人倒了也没一个人敢扶嘛。
嗯。
其实不是不扶，而是不敢扶。但是呢，在重大灾情面前，你可以看到，就中国基层的老百姓、民众，其实还是有热血的，很多自发的救人。当然，这个救人和中共没有任何关系，中共也别想把这个变到他自己的这个政绩上面去。这是老百姓好，这是老百姓继续在抵制中共的洗脑、中共的毒害，来真正的就是保留有中国传统的这种助人啊、帮助人的这种好心。我觉得保留这种好的品德，也是对中共的一种抵制。
对，就守望相助啊，就像香港人一样，就是这种狮子山精神。大家在灾难中就互相能够一起克服。好，那谢谢恒河先生的那个分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啊。喜欢我们频道的呢，就希望能够帮我们看完这个节目，然后再帮我们分享出去，这可以让我们节目能够继续在频道就真相能够传播。好，谢谢恒河。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